我们今天要开始第三堂课啊，谈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困境。其实第三堂课跟第四堂课讨论的问题不是我的专业。可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其实这个问题是现代的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啊。我们可能不见得还那么重视。宋明以来，或者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早期哈、啊、早期以来，一直到那些读书人所关心的是，我怎么样能够人怎么样能够通天，就人怎么样能够达到上天给人的一个道德的标准哈、啊、我们可能这个世代所面临更现实的问题，可能是一个中国要如何现代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我们所关心的这个国家哈，或者说我们用一个更广义的说，我们所关心的这个中华民族，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的一个民族，它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是否它还有存在地位呢？哈，它的过去、它的传统，是否还有一些成分是值得今天这个世界，可以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哈？过去。对中国来说，一直都是相当这个骄傲的一个民族啊。中国一听这个名词就知道嘛，中国以我为天下之宗哈、啊，所有都是以中国为中心。我们常说天下一家哈、啊，那这个所谓的天下是一家，一家是谁是家长呢？当然是中国了，就是由这个一个传统这样子的一个以我为我独尊的这样一个地位。如今忽然面临到我们称之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冲击哈、啊，那种心灵上的不能调试，其实是相当大的哈、啊。我曾经看过这个宣教士的传记，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就写，当他到这个山西一个农村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那里的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哈。结果他就说：“我要把这个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们啊！”那个人就大笑，他说：“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哈、啊，但是那绝对不是你的目的。你来我们这里啊，一定是看我们这儿庄院很好，因为他住在那个人家附近，你一定是看我们这儿庄院很好，一定是看中国的物产富饶哈、啊，这个人民的生活风调雨顺啊，你一定是羡慕我们这里，你才会来啊。”那个宣教士呢，他在他的日记上就说，当他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他由衷而起一种怜悯的心肠，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他完全不认识外面的世界已经进步到什么地步了哈、啊。这是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当这个宣教士到了台湾的山地上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就看到那个宣教士的家里头哈、啊、有那个水龙头一开水就出来了，他就很羡慕，因为他们都要到很远的地方溪里去打水，甚至到从山上下到山下到山谷里面去取水。结果他们就问这个宣教士说：“你为什么这儿一开就有水呢？”就这个宣教士就告诉他：“因为我有这个设备啊，你如果有这个设备，你也同样的可以一开始就一打开水龙头就有水。”结果这个人就很羡慕哈、啊、他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找了一个人呢、啊、去那个宣教士家，把那个水龙头给偷来了，就是硬是把它拔怎么样啊，反正就是把它给偷来了。然后呢，他就在自己的家里啊就把它安上去了。安上去之后呢，他就打开还是没有水下来啊，他就很奇怪，他就很气哈，气这个宣教士骗他，他就跑去找那个宣教士，他已经忘了那个水龙头是他偷来的，他就跑去质问他说：“你骗我啊，你骗我，我也不要信你传的什么耶稣了，因为你告诉我这个水龙头打开会有水，是因为有这个设备的关系。那但是我为什么装了那个设备，我还是没有水呢？”就那个宣教士当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就告诉他说：“你要有这个水龙头打开有水，你还要做很多预备的工作哈、啊，比如说你要把这个山上的水，你要去接那个管子哈、啊，比如说你要用竹竿哈、啊，这个把中间打通了， 你要去接这个管子，从有水源的地方就要一直接一直接啊，接到你们家来哈，这样子你再接上这个水龙头的开关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一打开就有水哈。结果这个人就知道了哈，他知道了以后，他回去呢，他就说，哎，这会我家是这个全山地哈，全村最值得人羡慕家庭了，因为我有这个法宝，别人没有。于是他就利用晚上哈，跟他的家人就去附近的这个山沟附近哈，就是接水接，结果他们家就真的有水了。他们每天呢就派着孩子啊去守着他们的管子，不要被人家发现了啊，就守，因为他们要维持只有他们家有这个。那这个宣教士就由衷的而起这个怜悯的心肠，因为他觉得这个水接了，其实你可以接很多管子到每一家去，每一家都可以有水嘛，你不需要只有自己有，对不对？结果他就开始跟他们讲上帝的爱哈，讲这个分享的观念。这个人得救了之后，他就开始悔改，他觉得自己这么做是不对的，于是他就开始帮忙哈，帮忙把这个全村的那个管子哈都接上，就是都去用那个主管子去想办法去把它联系起来哈，接上了那个源头哈。于是那个村子呢就成为那个山区哈最方便取水的一个村子哈，也成为一个福音的据点。后来就是那个村子的全村人就信主了。那从这个故事我要引出的一个前言就是说，对我们中国来讲哈，我们常常注意到的是那个水龙头，当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很方便的很现代化的设施的时候，在我们脑海中我们所想到就是那个水龙头哈，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水龙头背后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背景，有很长的一个工作要去做哈。你去接的那个水源呢，你接的越原始，越是山中，越是里头，你接的越好，你的管子接的越大哈，你的那个整个那个系统啊是越直的，你这个水就会越大。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很可能是改善了这个改善了我们这个眼睛看到的部分，但是对于眼睛看不到的那个部分啊，背后要预设的那个整个环境的预备，我们并没有预备好。这个可能就是当我们在谈到中国文化困境的时候，我们很面临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哈。那我现在我们就谈我们这个中国文化评论三，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困境啊。第一点，我要从这个一个近20年来文化发展的这个过程哈来讨论哈。你们都有这个讲义嘛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培训手册那个讲义哈。我想我们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毛主席过世之后开始谈起哈，从76年哈一直到86年这一段时间呢，当这个毛泽东过世之后哈，这个中国普遍的不管是上层做官的也好，或者是民间也好，都普遍的感受到这个国家需要改变哈，这个国家需要进步，需要有一些彻底的改革哈，有一些过去所坚持的可能需要放弃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开始走向这个一个解放的运动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学术研究的，所以我就从一个学术的观点、学术研究来观点来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展的哈。大概是76年到86年这10年期间呢，我把它称为是一个解放期啊。如果我们注意这个期间，在这个各个大学也好，各个学术机构也好，所发表的文章哈，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时候，这个研究中国的文化的范畴里面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美学的问题哈。你们会发现有许，你如果回想起来哈，你们会发现有一个阶段谈论美学的这个书特别的多哈。那我们就要追问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谈论美学的东西会突然之间多起来啊？我们知道那个艺术啊、美术这一类的研究在中国一向是不受重视的哈，在76年之前，甚至很多大学里面都没有艺术系，也没有美术系哈，连系都没有，那个也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期刊哈，因为我们知道，对这个毛泽东的一个哲学是说，人民是思想是越干净越清洁越好，所以最好是一片空白哈，什么东西都不要有，这样是最好的。 所以呢，即使是住家外面有一片那个有一片花哈，有一片很漂亮的那个野花也好，他们都觉得那个是很不好的，应该要把它拔干净啊。就是在那个之前，会觉得所有美的享受都是一个恶的，都是不符合一个社会主义发展路线的哈，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但是在76年以后就开始有一个改变啊，在这个改变哈、啊，我们会发现在70年代哈的那个书籍呢，那个前言哈、啊，你如果看那个书的前言，一定都是很感谢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很感谢四人帮，很感谢什么党主席啊等等，一定要有一个头，然后呢才开始他的一些内部的论证哈、啊。最后才开始结论，结论的时候呢，也不忘要感谢这个哈，感谢什么？感谢很多，感谢国家，感谢什么哈？感谢很多。那对我们在台湾的人看到这些文章，我们会觉得这好奇怪哈。那我们问起来呢，就是说，那些东西你可以都不必看啊，就是那个前面跟后面都可以不必看，只需要看中间好了。那个前跟后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就是代表说它是对党忠诚的，对国家忠诚的哈，它是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我们慢慢也就能够理解了哈。所以在那个时期哈、啊，在那个时期美学的刊物特别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很多不管是任何研究都跟政治会有关系哈、啊，就是说整个的那个。控制其实是思想控制其实是相当严的，只有美学啊在当时没有定调，就只有美学在当时是一个空间是没有人来管这个领域的，因为它太冷门了，没有人谁会去管这个领域。于是呢这个时候学校就开始哈、啊、那个开办一些美学相关的课程哈、啊，开办一些在49年之前是相当冷门的一个课程，就是美学的课程啊，忽然之间非常的热门，期刊也变得很多哈、啊。那据我所知，就有7种期刊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兴起，都跟美学有关啊。那讨论那个美学啊，的那个题目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今天我们都会觉得，哎，怎么会有这么有意思的题目？比如说他讲到人力美学啊。他讲人力要如何运用的时候，他就说人力美学啊，那讲爱情美学啊，讲到流行美学，军事呢也讲到军事美学哈、啊，那个有很多都是跟美学有关系的，甚至在一些那个文章的最后面有一个括弧说这个文在什么地方发表之类，我发现居然有一些这个很有名的学者，他所第一次讲论这个题目的地点是在哪里呢？是在某某工厂哈、啊，就是某某工厂，他们有一个，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名词哈、啊，就是，思想教育吧哈、啊，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讲有一个演讲嘛哈、啊，请一个，比较有学问的或者是比较有领导能力的人来给大家做思想的训练，做一些就像我们的培训吧，哎，做一些报告哈、啊，那就会报告什么题目呢？就是报告美学哈、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美学是一个空间，所以就用谈美学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借美学来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哈、啊，借美学这个题目来发展他一个思想的空间。所以美学热可以说是在这个整个文化热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前奏哈、啊。所以我们说第一个阶段是美学的热潮，在这个热潮当中其实是在追求一个心灵自由的空间哈、啊，艺术其实有一个相当可贵的地方，就是你当你欣赏一幅画的时候，你可以随着这个画的意境而去驰骋你思想的空间哈、啊。每一个人看到画的感受可以不一样，你的对象是这幅画，你说什么，你评论什么哈、啊，是你对于这幅画的认知哈、啊，可能不牵涉任何人，也不牵涉到任何政治色彩，因此，在这个时候。所反映的那种追求心灵自由的那个空间其实是相当可贵的哈，等于说那个时候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找到了一个空间是可以让他们生存的，不再像过去一样啊是完全被鄙视的哈，完全是没有他们的一个天地的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可以从86年哈， 86年到89年这个阶段，我们称为是文化的热潮啊。其实美学热潮就是文化热潮的一个前奏。第二个阶段呢是文化热潮，这个文化热潮可以从1986年开始啊，几乎全国性的在上海就开了3场啊，关于这个文化性的会议哈、啊。在北京也有哈、啊，有一些很有名的学者啊，像汤一介啦啊等等，很多北大很多有名的学者，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文化讲座哈、啊，他们叫做书院哈、啊，组成了一个书院。那这个书院当中有很多有名的学者，他们都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个中国文化的课题啊，包括儒家哈、啊，儒家传统的儒家、新儒家哈、啊，还有这个理学哈、啊，都是他们所讨论的一个范围哈、啊。那他们在讨论这个范围里头呢，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传统跟现代化的关系啊，就是中国现代化跟这个传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有名的人物啊，像刘晓峰啊、金观涛啦哈、啊、这一类的人物，在第一个阶段，在北学热阶段，他们还是学生哈、啊。但是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是一个年轻一代代表性的学者，所以有许多很许多这方面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哈。如果说我们我们如今去看一下他们在讨论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着讨论这个文化传统如何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其实是要反映啊当今这个所面临的这个社会所面临的政治要如何的改进跟现代化。所以这一群人其实是有一个理想的，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中文系或者是哲学系的学者，他是要讨论纯学术的问题，并不是这样，而是他们有一个意图啊，希望借着这个研究呢，学术的这个研究能够带起一个风潮，就是带起既然中国传统的文化是经过一个改变的过程，如今我们也应当经过一个改变的过程啊，怎么样使我们的国家更进步更现代化哈、啊、怎么样使这个贪污腐败的风气能够减少，怎么样使这个共产的社会能够开放更大的空间啊，让这个不同的思想领域不同想法的人有机会能够把他们的声音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就是真理如果在手的话，就可以很骄傲哈，知道，就是说一个人骄傲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真理要在你的手中哈。所以当时的作者，很多作者都是很希望能够借着文章一篇文章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所读到的文章，常有一个现象的反应，就是很情绪性的反应。很情绪性的反应，很有意思的就是在1988年哈、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叫做《和商》哈、啊，《和商在中国相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差不多都看过，我想哈、啊，那个《和商》的那个影片引起许许多多人这个心灵的这个激荡哈、啊，他用这个龙的象征长江黄河啊来象征这个。中国的文化，他用极其好的这个文学跟艺术的这种语言哈、啊，把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情绪表达出来，也表达出来对于西方的向往与对这个传统的唾弃哈、啊。所以就是说，当这个和商在中国风行了之后呢，台湾也就跟着风行起来哈、啊，很多校园里都放那个这个盗版来的和商哈、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真的是 tape 什么大家都在听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点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就是说在中国哈、啊、中国里面并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这个传统文化跟现代的那个冲突，其实并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几乎是一个一元化的发展嘛，就是说以我们的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它几乎是一个一元化的发展，它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冲突哈、啊，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个中国跟外在的世界是封闭的，就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在里面尽管有许许多多的运动哈、啊，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的在发生，可是跟外界的接触，因为它是一个隔离的，它并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个接触，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冲突跟反应？这种冲突跟反应，甚至是在台湾都没有发生过的一个冲突跟反应啊。所以这个和商的这个影片在台湾的播出呢，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让台湾的人感受到啊，不管是海峡这一边或海峡那一边，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我们要突破目前的困境啊，我们要如何更进一步的啊，能够不要说追上西方的文明，至少我们要除去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自卑感，能够在这个能够昂首于天地之间哈，像这过去中国恢复过去中国人的骄傲，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期待哈。可是事实上很可惜的就是说，89年之后啊，这个文化热就本来大家都充满了期待，能够借着这样一个，不管你是比如说和尚他是充满了情绪性的这个发泄也好，或者是怎么样，那至少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有好像整个知识界都活起来的感觉哈。那个我们也常常会跟那个比如说和尚的作者啊，或者是跟这个消息来源哈，透过香港还是怎么样，跟这个大陆某些学校的学者有一些联络，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影片，谈论大家对于传统的意见的看法啊，对于这个过去传统思想对于在中国的这个模式底下如何的影响，就是借着这个私下的这个偷偷的通信啊，联络啊，建立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情谊哈。这种情谊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虽然没见过面，可是大家就借着这个私下的这种沟通啊，就感受到说我们都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如何要突破目前的困境往前走哈，让中国能够面临到能够面临这个改变的世界，能够适应这个改变的世界。大家也都感受到，原来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到今天为止，我们都还是在适应不良的状态底下啊。我们要如何的去适应这个快速的世界改变，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很可惜，就是六四的事件发生啊，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这个文化热的热潮就被强制的被压下来了啊。在那个时候，有许多原来在这个六四之前这段时间呢。虽然这个在大陆上大报非常的严格啊，还是这个审查很严格，什么人民日报啊什么报啊，审查很严格，你的在上面发表文章，你可能不见得能够随心所欲的啊写些你内心的感想，可是其实有许多的小报哈，就是这个读书人啊，知识分子之间啊各地方，什么南京的啊，上海的啊，北京啊，据我所知道大概有这三个地方，有些这个穷学生啊，大学的研究生也好啊，这个不管是学哪一门呢，其实也不见得都是文科的，也有些理工科，大家就是勒紧肚皮啊，掏腰包，就是集钱啊，就一起办个小报。这小报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就是有一些小报就是在校园之间流传啊。那学校里面这个当然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了哈，上层也不可能不知道，可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这些小报就这样流传。可是到了六四之后就管得非常严了，这个小报就搞不下去了，这个蛮可惜的。可是六四之后呢，还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让这个中国人就是读书人啊找出一个出路。这出路是什么呢？我就是称为我称这段时间叫沉潜期啊。所谓沉潜期就是说人对于这个现代化哈，对于如何突破中国传统的这个困境呢，还是在追求之中，只是他可能在表面上不说了哈，可是在内心中还是存在着这样子一个期待哈。那在这里我也顺便要谈一下这个六四啊，六四的影响也是非常奇怪的，就是说虽然他只是他好像是一个学生运动啊，可是事实上啊就是说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哈，我们就发现这个六四事件有一个极大的作用，就是它让那个中国人突然之间火起来了。我在北京的一个舅妈哈就跟我讲过，她说她从来没有觉得啊这么爱北京的人，这么她住在北京，她从来没有这么爱北京的人，这么觉得大家如此的同心，就是那群学生在广场上的时候， 大家就是集齐同心啊，集合起来，这个大家组成团队，怎么样送面包啊，怎么样送钱啊，送什么东西啊，到处招待这些孩子啊，让孩子到哪儿回来洗个澡啊之类的。外地来很多学生嘛，就是从来没有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像那个整个城市活过来了哈。那另外我也感受到说，在那段时间啊，不管是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海外华人也好，不管是哪里，电视机我们都一直是开着的，一分钟也舍不得关啊，倒就是很关心说，哎呀，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当我们看到那个坦克车开进来了，几乎所有人都在流泪哈，那种伤痛的感受哈，让人感觉到这个，这个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幸的悲剧啊，不只是发生在北京的地方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其实是全人类的一个悲剧哈，就让人感受到，至少我哈，还有我周围有一些人的感受到是一个。觉得这样的一个悲剧是一个全人类的悲剧，我们如果回想起来，我们很难怪，那个时候在广场上的女学生太过冲动啊，或者是什么，因为究竟是个孩子嘛，二十几岁的，甚至有十几岁的，都是年轻的人哈、啊，连我们都很难去想说，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事情发生啊？可是，事情。过后回想起来，当他这个强制被压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情绪的反弹呢、啊。一种反弹就是，一种反应就是说会更坚持哈、啊，中国要走改革的道路哈、啊，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中国一定要走改革的道路。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哎呀，那个是北京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我周围有没有死人呢？没有哈、啊。我周围没有事，还好，我的亲戚朋友当中没有人去哈、啊。那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还是赶快赚钱吧，啊，我还是尽量改善我的生活吧，啊，吃饭要紧啊，这个现实问题要紧，管他那么多呢？那些人真笨，还好我没有那么笨，不是那个冲到前面去做这个敢死队的哈、啊。所以，就是说会有一种很极端的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理念出现，这个也是。其实也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哈。那在知识分子当中呢，就出现一个叫做国学的热潮啊。这个怎么好像有很多杂音？有很多那个国学热潮就兴起。所谓国学热潮呢，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学者，他们开始做什么工作呢？开始做一些。标点古籍的工作哈，今天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对于中国传统啊有个极其大的贡献，就是，他把中国很多传统的古籍，比如说《十三经》啦、《朱子》啦哈，都把它，变成简体字，由繁体字变成简体字，并且经过翻译啊，白话文的翻译啊，变成白话文翻译标点啊、注释，一步一步一套的书，这样很有系统的这样做出来。这个也是在官方的支持底下做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知识分子呢，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局限性啊，觉得自己是非常的软弱跟无助的。其实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原来在那个六四的那段时间，知识分子觉得舍我其谁啊，这个国家的命脉就在我的身上啊，舍我其谁？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提出改革啊，一定要。努力表示我们对于这个党、这个国家的爱戴哈、啊，让他们听见我们的呼声啊，我们是极其重要的。可是经过这么大的打击之后呢，大家那个好像一下子的那个爱的那个对象丧失了，一下子就觉得内缩的反应。我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的关在书斋里面做研究吧哈、啊，就像在清代有一段时间是。做这个朴学研究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退回来了哈，就是认为说学问第一哈，思想淡出，就已经不再去不太敢也不太愿意去做一些自己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哈，如何的想这个国家出路的问题，所以我这个阶段我称为是一个沉潜时期。大家一定也记得，在这个阶段其实另外有一个热潮，就是基督教热哈。也是在这个时候 开始的，因为我是从学术性的探讨，所以这基督教热我没有放在这里。你们如果要放的话，可以把基督教热潮放在第三，哈，一直到现在，哈，第四。在这个各种典籍翻出的时候呢，我就曾经接到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的信，哈，那个因为在座可能有人认得了，所以可能也不是很方便说出来啊。他写这个信上呢，就说，什么民主人权的啊，学问第一，其他狗屁。就是，我是觉得他有点这个好像愤世嫉俗还是怎么样，有种那种很不平的这个神情哈，这样说出来啊，很气愤他说出来，然后他就提到他的生活的待遇了哈，提到他每个月的待遇，提到他的工作，提到他满腹热忱想要教学生，可是一个礼拜只排到两堂课哈，一个礼拜只有两堂课。那学校里面给他安排是什么学生呢？什么韩国来的啦，美国来的啦，其他那些地方来的，给他安排了很多外地来的学生啊。他说他不是不愿意教外地来的学生，而是那这些特别进来的学生的那个程度是有一个落差的。就是那他呢是一个博士班的导师啊，博士班导师去教一个连这个中国话沟通都稍微有点困难的这个学生，对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了啊。所以我也能够体会他的心情。那最后就说那怎么办呢哈，为了要饭碗嘛，也就不得不教哈。说还好3年就可以毕业了，博士班3年就毕业了嘛，说还好3年就可以毕业了。哎呀，我听到的时候心里实在是觉得非常难过了。我在想一个知识分子哈，一个那么热爱学术的人，他到最后能够做什么事呢啊？他到最后就是被分配，而且规定他一定要做是这些事，但是他真正想要指导的一个学生呢，却没有钱到这个北大来念书哈。另外有一个很好的学生要毕业，也就是马上要毕业，他写想破头了，可以写的信都写了，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留下来，就这个学生就只好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回到自己家乡去能够做什么呢？也不知道。所以对这个老师来说，他的心中也是充满了挫折感哈。他最得意的弟子要毕业了，不晓得能够有什么工作给他哈。那最想指导的学生呢，又因为钱的问题进不来哈。那个时候我们就问他说，那我们可以帮忙些什么呢？他就说是不是能够找几个人支持这个学生哈，让他能够进来读书。当然后来就是有一些人就帮忙了哈，让他进来，让他缴了学费进来读书。可是即使如此还是不行，念了一个学期还是不行，因为他进来念书了，就引起一些其他想进来念书而不能进来念书的人的攻击啊。然后就说他的资助从哪里来呢，就开始调查。这一调查不得了，调查他就念不下去了。所以本来想要帮助他，最后就变得害了他。他不但进不到北大，出来之后连他原来的工作单位也回不去啊。所以非常的想起来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在这个国学热当中的一个困境哈。那我这位老师他平常最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做很多点教的工作哈，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做一些研究哈。那我很想传福音给他哈，可惜因为这个身份的关系，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时间非常的短，我去北京那段时间非常的短，跟他不能够有充分的一个沟通跟交流，所以我也不敢传福音给他。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过胆怯哈，很可惜我没有，因为我还要到家庭教会去，我还要到其他地方去，我很怕，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哈，因为没有那个充分的信心，因此我也没有传福音给他。一直到今天，我想起他那个神情哈，都还耿耿于怀。我也记得他的孩子，我们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教授的屋子非常的狭小，我们去嘛，他就小孩就没有地方做功课哈，他就跟那个孩子说，你出去逛，你出去等一会儿再回来哈。 那就他就出去了。等到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下楼梯就发现他站在门外，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去走走呢？哈，他就说我爸爸叫我出去等等，他没有叫我去走走，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说我爸爸叫我出去一会儿，但是他没有叫我去走走，已经差不多高中的年龄了哈，一个孩子，所以他就很乖的就在他们家的门口外头楼梯边就在那儿等着哈。我非常的惊讶啊，因为我自己小孩绝对没有那么乖哈，第一是绝对不可能这么乖，第二我就是觉得说十几岁的年龄应该是叛逆性很强的一个年龄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居然怕父亲怕到这个地步，父亲没有叫他出去走走，他就不敢出去走走，他就站在那儿等，你就可以想见这个教授平常是怎么样的教导这个孩子哈。他是为了要保护这个孩子，怕这个孩子受到伤害，所以呢他从小就训练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叫你想什么就想什么，一定是这样，我猜测可能是这样的原因，不然叫他出去走他为什么不会出去，叫你出去外面等一会儿啊，去外面等一会儿，他怎么不会出去走一走，反正是等一会儿嘛，怎么会就站在那儿等呢哈。这个就让我觉得说一个当一个人的心灵受到压制跟这个捆绑的时候，他的教育哈，他的教育，他的思想跟观念跟他的那个郁郁不得志的心情也就影响到他的下一代，一个人的思想不能，心灵不能自由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发展。再来我要谈的就是第四个时期哈，就是民族主义的热潮，主流的商业文化与边缘的精英文化哈。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哈。在90年代啊，其实中国变成这个民族主义非常的盛行，就是非常有一种那个自我保守的一个情绪开始出现哈。当然这个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极其期待自己的国家强盛哈，而产生的一个凝聚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跟这个社会主流的一个商业文化有关系哈。当这个中国想要迈向这个现代化的时候，最能够改变哈，最立即会有成效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经济的问题，因为生活的物质的改善，物质方面改善其实是最容易的哈。你可以借着这个经济活动的增加哈，能够有许多的改变。那我们也看到在近几十年以来哈，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是相当快速的哈。如果我们从历史上回顾起来的话，几乎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的中国能够有这么快速的一个进步跟发展哈。这个我93年我第一次进大陆的时候是93年，当我95年再去的时候，整个上海像变了一个城市一样。我93年去的时候，那个叫什么黄浦大桥，是不是那个新盖的那个大桥，还有那个整个的建设，那个广场哈，那个人民广场整个都是围起来的，就是正在建筑当中。当我再去的时候，那个外滩整片设，就说那个整个的那个改善极其的好，到了晚上很多人就在那边散步啊，聊天啊，那里成为一个人民聚集跟休闲的地方啊。上海博物馆我去的时候还是一个旧馆，现在上海博物馆已经盖了一个新馆，那个上海的图书馆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它还没有拆迁，我再去的时候它已经开始搬了，我相信现在是差不多已经好了。就那个整个的建设真是进步跟快速的不得了，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这样子的力争上游哈，这样子的努力要让这个国家更好。可是同时在于这个经济跟以商业为主的这个要求的这条路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这个中国传统的一种价值观受到极其大的挑战啊。其实对中国来讲，传统的价值观从这个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以这个共产主义这个 来领导这个国家之后呢，一般人都以为他大概已经不存在了啊，可是其实他还是在这个内在于这个人的人心的深层结构当中一点都没有改变啊。比如说像经过六四事件的时候，人才会体会的说，哎呀，原来我们还是这么有热情的，我原来以为我再也没有热情了，原来我还是这么有热情的啊，原来我跟别人的关系啊是可以建立在信任的关系之上，而不是需要永远建立在这个斗争的关系之上。有很多的反省，也看见那个传统的那种亲属亲缘的关系也都是还是存在的。当这个海峡两岸开始交流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去探亲哈，这个在上海，到了上海，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二伯，那是我的那个堂兄来接我的，他就在那个机场外面举了一个牌子啊来接我，那他很犹豫要不要把那个牌子拿出来啊，就正在要拿那个牌子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出他来了，因为那个脸啊，怎么讲，那个脸跟我的弟弟像得不得了，就是那个样子，我们看隔着那么远，是他的那个样子，就是像得不得了，我一眼就看出是他，我就过去啊，他也一眼就看出是我，然后他就说，哎呀，你的眼睛啊跟那个什么谁谁谁很像，那也是戴个眼镜，我们一家都戴个眼镜啊，那个子也这么矮，我们一家都长不高啊，立刻就认得了，我就很高兴的。那个人就是很奇怪那种，好像那种血缘的关系哈，那种亲情的关系啊，我倒想起来我都觉得，哇，好感动哦！原来我还有那么多，原来我在台湾就是我是老大嘛，很多时候，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嘛，这个要出去顶着头皮撑跟人家说对不起的也是我，比如说弟弟妹妹什么闯什么祸啦，邻居来骂啦之类的，我因为怕父母知道嘛，当然赶快去说对不起了，对不对？不管是是非善怎么如何了，赶快说对不起了，免得这个事情被父母知道，当然就是去说对不起啊，说对不起的也是我啦。啊，那个好像总觉得你要这个承担很多哈，结果到那里呢，我那个堂哥啊，就是一切替我安排的好好的，我都忽然发现，哎呀，有一个哥哥实在是好的不得了的事情，有一个哥哥怎么这么好啊？那吃饭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我那个二伯啊，在饭前就喝一杯这个黄酒嘛，哎呦，怎么跟我的爸爸一样？我爸爸每餐一定要喝一杯酒，原来这就是他们这个习惯的哈，家庭里的这个习惯，就是一定要每餐他也不多喝，就是一定要喝一杯酒就是，而且一定要吃这个满满的一碗饭哈，这个就是很奇怪，一样的那个习惯啊。就感觉到那个亲切感是说不上来的哈。哎，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哦，讲到那个传统价值观，就说这种传统的价值观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还是存在的。到了吃完晚饭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我那个一个嫂子啊，她就这样子猛撞一下那个她就是我的那个。第三个堂哥啊，我说第三个堂哦，才好像恍然大悟，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一段啊，说了一段什么呢？说了一段这个毛泽东的故事啊，很有意思了。他就说了一段毛泽东，说毛泽东过去的时候，过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什么？你们有没有人？这个我一下记不得了，是。哎，大地震是吧？哦，唐山大地震啊，说发生唐山大地震，然后他的结论呢，就是说毛泽东是神啊，再也没有比那个时代更好的时代了啊。那就跟我讲了这一段啊。那我当然可以理解，就是说当你有海外的人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上的什么什么，就台湾叫做党部啦啊什么之类的，会有一些这个指示跟一些要求吧，可能是这样啦啊。那个就他也必须要说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话之类的啊，那个我是这么想啦，大概是这样，不然为什么这么一个好像一个很亲切，忽然之间会插出这么一段来呢？是啊，我觉得，而且就在那个讲毛泽东是这个他的这个神机吧哈， 讲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大家赞叹了一番就结束了，晚上就结束了。我觉得印象极其深刻，很有意思啊。那对我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冲突了哈、啊。因为我从小所接触的教育，毛泽东不叫做这个毛主席，叫什么？叫做毛匪泽东。突然之间，他忽然变成一个像是那么高贵，像是一个神明，而且我感觉到他们是真的是从就是真的是崇拜，而不是装假的哈。我的感受是真的，那个，因此呢，我就有一个极其大的一个感受。第一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在这个中国的这种亲族圈当中，它的我们昨天讲过这个亲缘的关系哈、啊，是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而且我们今天还存在哈、啊，这是一个我们极其宝贵的一个资源哈、啊，就是我们的亲人当中的这种亲切感。如果说有一天能够中国的这种亲缘关系能够发展成一个爱的团契的关系，那不是更好吗？那种感受不是更好吗？第二个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所接受到的一个从小的一个价值观的培，就是从小的，比如说对我来讲，毛泽东不是神，而是毛匪；对他们来讲，毛泽东是神哈。这个毛泽东死的时候是神，他是对中国最有贡献的一个人物哈。死了以后就变成神嘛。那所以他们非常的敬拜他。在不同的这个时间跟不同的环境底下的人，对同一个人物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哈。可是事实上呢，他在历史上是有他的地位的啊，他在历史上是应该有一个他客观的一个评论的哈。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所接触到的常常是有限度的主观性的一个认知哈。这就让我感受到说，其实我们在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里面，我们所要需要突破的可能不是这个外在的建设。外在的建设很快哈，我相信不久之后这个大陆的这个交通发展得更好，现在已经是好的非常的多了，以后一定是城乡的距离一定会拉近，一定会有更多的建设哈，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且可以画出一幅这个希望充满希望的蓝图。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想我们的一个这个人一个背后支持你的一个文化的背景跟一个传统来看，他可能他的这个进步的过程哈，建设的过程却不见得是这么快的，因为他必须要经过一个不断的反省跟不断的更新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没有反省跟没有更新了，其实你所想的啊，是跟你的上一代所想的，甚至再上一代想的那个差异性是不是太大的哈？所以我这边提到，当这个主流的商业文化发展的同时呢，这个知识分子对于这个社会所影响的精英文化，常常就有了一个边缘化的效应，就是它影响力越来越小，也知识分子常常是受到了许多控制，所以他也就害怕会产生一些什么不利于自己的影响，他也会逐渐的内缩，因此就变成是一个边缘的边缘哈。以我的那个工作单位来讲哈，我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与研究所工作啊，这个单位其实就是跟社科院是同一个单位，只是搬去台湾了之后，它维持了原来的名称叫做中央研究院，那这里呢改成了这个社会科学研究所哈，改了一个名字。那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就常常听我们长一辈的人讲说，早年哈，当这个蒋介石还在的时候啊，他经常会来这个地方，就是星期六啊、星期天，甚至是平常的时候，他经常会来视察一下。曾经有一个笑话呢，就是这个有一天这个老蒋总统呢来视察的时候，有一个严根旺哈，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学者他正是这个摇着扇子在那做研究呢，就老蒋就走到他门口就问他这个厕所在哪，他就回答，你自个儿不会去找啊，你这头都没有抬起来说你自个儿不会去找啊。结果呢这个过了一会儿呢就召开会议嘛哈，因为这个 这个老蒋总统来，当然要训话了。训话的时候，这个他就赞美了一下，说这位这个严先生非常的认真做研究啊。做研究的时候，连我去他的房间里面这个问一下这个厕所在哪，他都没空把头抬起来，所以叫我自个儿去找这样子。结果这个笑话就常常在我们当中说啊。那个他们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早年这里是很受重视的一个单位啊，这个连总统都经常不时的来请教一下这些读书人应当要如何的治国啊等等哈、啊、就是有些重大事情都会来询问一下，问一下傅斯年啦，问一下这个胡适啦哈、啊、或者问一下什么人啊，有来征询一下意见，做一点考虑。可是今天呢，这个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虽然这个单位还是直属总统府啊，可是事实上连总统府内部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下头有一个单位是研究院哈、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经费呢，有一次甚至尴尬到那个编预算的时候都忘了把这个单位的挂上去啊。明明是收上去有了，可是那个第一次这个草案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漏掉了哈、啊、就他不重视到这种地步，就是会被漏掉的地步哈、啊。所以他们说以前呢是中央的中央，现在是什么？现在是边缘的边缘哈、啊。那从这个反应也就变成说，这个知识分子啊，以前士人在中国的社会阶层里头是相当被重视的，如今呢他已经逐渐退到这个外缘了哈，就他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少了。可是另外有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呢，就是当这个政府在安排一些内阁的阁员的时候呢，就常常会把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李远哲提出来哈、啊、说哎呀他来做行政院长好了，或者是他来做什么好了哈、啊、就常常会把他提出来，好像是只有他出面才会摆得平那个位置，好像是有那样子的一个味道。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影响的因素还在。为什么？因为你知识学问越高的人，你的社会地位就越重要啊。可是最后事实上都不是，最后的结果出来都不是。这个都不是的原因呢，如李远哲所说的，他说我只知道怎么样管好研究院哈、啊、这一个怎么样管好政治不是我的专长啊。所以这个不晓得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出让他这个学而优则仕，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些事情的反应看出来，中国在这个整个不管是中国也好台湾也好，在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的路向的时候，常常会有两种挣扎哈。一种挣扎是要尊重专业，另外一种挣扎是他永远会想到要一个高层的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权威啊，成为一个权威好像才能够使这个整个社会达到一个平衡一样哈。所以我们讲到第四个阶段，就是一个是民族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时候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向心力，想要使这个中国重新建立起来哈，重新建立起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整个经济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哈，重视商业的结果相形之下也使得过去对于传统伦理道德啊等等这一类这种社会价值的层面逐渐的弱化，成为一个边缘的问题。
年代
1994年到97年到现在啊。15大会议的时候，这个最后有一个政治报告出来哈、啊。我看到那个政治报告当中讲到精神文明的部分其实是最少的，讲到精神建设的部分是最少的一个部分哈、啊。所以我也看到在那个15大之前的会前会，在北戴河开会的整个过程哈、啊，在海外有一些这个资料，做了一番研究，也就看到这个，江泽民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用经济来抓住世界各地的心，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的这个河场，再也没有哪一块地方像中国这么有潜力哈、啊，这么有市场潜力的地方，我们要紧紧抓住我们市场潜力的机会哈、啊。这个让这个中国成为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也让这个世界各地啊到中国来哈、啊，只要他愿意来投资，什么都可以谈。就是说，这是 北戴河会议的一个在十五大会议之前他们的一个政策，这个国际路线的一个政策，就是市场导向的一个政策，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的合场啊，那我们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市场的资源啊，这个吸引全世界最精英的分子到我们这边来哈，我们让他们去竞争，谁竞争成功了谁来啊，谁来到我们这边来投资啊，让这个其他各地方来竞争来投资，然后把最好的带进来啊，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这个现代化的国家，解决我们的这个贫穷的问题啊，解决这个所有的人都能够吃饱肚子的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看到这个原则，如果你拿这个早年某某这个某某什么皇帝登基啦或者是什么哈，他必定也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文告嘛哈，像我们今天说是政治报告或者是说什么白皮书之类的，在古代不是叫做这个叫做什么皇帝的诏令啊等等诏示啊诏谕啊哈之类的，你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是很不一样的，在那里他所谈到的是一个非常高调的，高调谈的是什么问题呢，谈到的是一个治国的理想哈，要怎么样使我们这个恢复到什么样的理想呢，是周公时代的或者是这个尧舜时代的一个那个理想国的，就是那个时候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伦理性道德性的问题哈，而不是一个实际的这个人民是不是吃饱肚子，当然这个他说要这个国富民强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是他不会把这个国富民强跟市场导向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啊，因为中国人觉得这个重视物质不重视精神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啊，所以孔子泛书似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啊，就是孔子他不是说我只要每餐有饭吃啊，那个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素菜啊，没有什么肉汤喝可以喝呢，喝的是水都可以啊，这个没有枕头啊就这样子睡觉啊，拿着这胳膊当枕头睡觉也可以啊，我也可以乐在其中啊，为什么呢，因为不义而富且贵，不是靠着正当手段而得来的富贵呢，与我如浮云，就像天上浮云一样啊，没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啊。孔子也赞美颜回了，赞美颜回说他是一箪食一瓢饮呢，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说贤哉回也，说回颜回非常的贤能，为什么呢，他这个非常少的食物跟饮水啊，这个如果是一般的人的话会过不下去，可是他还是能够很快乐哈，就中国人所强调的是这个，在宋明理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讨论，就是孔子跟颜和为什么快乐你们今天会觉得不可思议吧哈可是如果我们去看宋明以来哈，这些学者的这个语录也好，讨论的问题也好，他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真是这个问题，孔子为什么快乐，他快乐是什么哈，然后颜回为什么会快乐，颜回快乐的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去讨，然后讨论当然是说孔子是求人而得人啊哈，这个讨论是说他得到了那个圣人之道啦，因此他这个即使是物质生活非常的穷困也没有关系，他也可以坚持他的道理哈，但是对于今天的这个中国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好像极其不现实的想法哈。这个那个谁，李泽厚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说他的哲学是什么呢，哲学呢，他的哲学要给一个名字的话就叫做吃饭哲学哈，说对中国来讲这个民主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家先吃饱了肚子再说哈，就是他把这个问题的先后啊，先后问题，他认为这个物质的改善啊，跟这个经济的建设是最重要的，是第一步需要达成的，其次啊才是来想要如何使这个人民生活水准、精神生活的提高哈，这是一个目前我们讨论到这个文化发展时所面临的现况哈。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所要突破的， 可能不再像是传统，你要大家都肯定这个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啊，没有人会否定它。你只要提精神生活重要性当中哪一个是优先的，可是今天呢，可能你所要面临的征战不是一个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而是物质生活先解决了再说啊。今天所面临的到一个，因此当你在传福音的过程里头，你会遭遇到一个难题，人家会认为说你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层次呢？是宗教信仰，是精神生活层次的，不是物质生活层次的，所以这个完全不是属于这个科学性的唯物的色彩啊，而是一个唯心啊，是一个精神层次的色彩。那个问题我可以以后再说，至少现在不是我所急迫的。换句话说，这个信仰呢，不是我现在所急迫需要处理的问题啊。我们先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休息十分钟，3:30回来好吧？我们先看第二个问题哈，就是中国文化的认同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相当有意思啊。我们知道传统以来我们讲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是黄河流域为中心，对不对？从黄河流域开始发展啊，然后才逐渐扩散到中国其他各个地方啊。可是现在因为考古发掘的出来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发现事实上呢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化的成分呢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成分，是多元中心论，就是说比如说梁楚文化的系统哈，这个南方的系统，北方的系统哈，那个红山文化哈，这个更北方的系统哈，因为山东这边也有哈，齐鲁文化，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中国大陆已经你没有办法解释是从黄河文化为黄河流域为中心然后逐渐扩展的，而是每一个地区都有它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因此这个反映在现代的一个反应呢，就是一个一元论与多元论的问题啊。以前过去中国的想法常常是一元论的想法，就是什么事情一定要找出一个最高领导者的言论哈，我们以那个最高领导者最有权威的人说话为我们的指标，大家都要听，大家都要往那个理想去哈。如果有那个不同的意见怎么办呢？就是你要让他好像那个枪的那个消声器一样，你要让他变得没有声音哈。所以从秦朝这个或者说我们从汉朝好了哈，从汉朝这个以独尊儒术以来哈，中国一直都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永远要在各式各样的文化当中找出一个主流文化，找出一个传统，然后在这个传统当中找出一个权威人士，然后以这个权威人士为重点为中心，其他人的意见呢都是其次的，甚至是不重要的，或者是只有连参考价值都可能不一定存在的哈，而只要找到那个中心。现在已经整个的发展哈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哈，已经发现在中国来说哈，它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发展哈。另外一个讨论的就是中原文化与边缘文化的问题哈。当大家哈认识到，哎呀，原来真是不得了啊！原来在上海哈，上海有一个松泽文化，也是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哈。上海原来在上海，在浙江哈，甚至在那个很不被人家注意到的地方哈，那个什么广西还是哪里，都有相当丰富的东西出现哈。那个就让这个中国人体会到，原来我们在历史上架构的那个一元中心的这个架构呢，可能是一个偏颇的概念哈。我们今天更要注意到，全中国各地方的人都有他的一个独特性，都有他的一个历史，他都可以从他的历史当中追溯到那个非常丰富的原始的传统的内涵哈。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当这个问题产生了以后，就产生第二个想法：既然是这样哈，那我们哪一个是叫做中原文化呢？哪一个是叫做边缘文化呢？就产生到这个谁是为主谁是为辅的问题啊。第三个要讨论到的就是，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问题。比如说华南哈，华南，嗯，台湾、香港哈，这边跟整个东南亚地区划起来是一个大圈子，可以用一个广义的名称来称哈，它是一个海洋中国的领域哈。那那边呢哈，是一个大陆中国的领域哈，内陆中国的领域，对不起。那也有一种声音是讲什么？是说，我们为中国为什么贫穷呢？哈，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负担。你如果看整个中国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分布地区，你就会发现是很不平衡的。其实有相当多的人口，极大多数人口都是在沿海地区哈，在内陆地区其实人口是不多的。那个就是人口的发展的比例是不多的。那个整个发展的那个分布的不平均，还有那边的贫穷呢，就是内陆跟这个沿海地区的贫富程度也是悬殊很大的。因此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我们干嘛要把那个当成我们的负担呢？我们建立成一个海洋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发展好了哈。既然那边已经蛮荒了哈，就是说不是那么富裕，是很贫瘠的，我们就让它成为一个边缘的沙漠地区吧。好，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假如我们从一个完全是物质考虑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就会有一种理论觉得那个地方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精神去管。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负担存在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这个太贫穷了，年年闹旱灾，年年闹水灾，花了很大力气去种地也种不出来，那为什么还要种呢？哈，那边的人哈，这个不容易进步，思想非常的封闭哈，那为什么要让那边的人，成为我们的负担呢？哈，我们可以不必管他，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哈，我们只要发展我们这个，以这个，海洋中国哈为中心的一个文化圈就好了哈。那个所谓的过去的中原文化哈，那个地区呢，我们今天可以不必管，因为那已经是过去式了。中原文化的地区是已经过去式，黄河流域的文明通常是讲中上游的地方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现在要重视下游的地方，是华南地区为主的地方哈。所以我到上海的时候发现上海人其实很瞧不起北京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互相瞧不起啊。哎，我觉得哎，上海人很瞧不起北京人，他觉得北京人很土，是不是觉得北京人很土啊？那北京人呢很以他们的那个传统为傲了哈。我那时候在北大，我住在韶园嘛，那北大的里头老师就跟我说，我们这个校园哈，我们这个校园的围墙内是一个世界哈，围墙外是一个世界啊。他就跟我讲说，围墙内是一个世界，围墙内的世界呢是大家彬彬有礼的啊，很重视这个礼貌啊什么，围墙外那像是怎么样？对，也围墙外那个这个就是很乱，很那个文化层次很低哈。他说文化层次很低，围墙内呢是文化层次很高，围墙外呢是文化层次很低哈。我听了心里真的是有点难过，就是说一个围墙而已嘛哈，怎么围墙内跟围墙外会是两个地方呢？然后我在那里呢就发现，所有海外来的啊，跟不管是其他国家来的，都住在韶园。韶园有好几个那个宿舍区哈。那些宿舍区里面的设备也好啊，其他也好，都是其实跟国外任何地方没有什么很大差别，是非常方便的。那个所有东西也都贵，但是在那个宿舍以外，其他的本地学生住的宿舍区就没有那么方便，每天要出去打水，要去别的地方取水就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在那里，我们就很希望啊，这个午餐的时间能够到那边去吃饭，因为那里便宜嘛，便宜很多啊。我们很希望到那边去吃饭啊。可是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很奇怪，都告诉我们走错了，另外一个方向。他说我们走错了，指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会想去那另外一边，另外一边不会想来这一边呢？就是好像那个韶园那一区已经被划分成一个，这叫什么区啊？特区啊，变成一个特区。特区之外的人也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就是说在校园当中要有一个这个特区。为什么需要有一个特区呢？这个特区是为了要让这个国家有门面哈，做好外交工作还是什么哈？就是说这个他要有一个门面，所以他要有一个特区。那我们苦一点没有关系哈，这个特区内的一定要维持很好。比如说我们那边如果电话坏了，就立刻会修；另外地方如果电话坏了，可能一两年还不见得有人去理他，就是这样很悬殊的一个地方。嗯，这种情形其实就是一个人自己本身所设定的。其实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嘛，哪有什么谁特区，对吧？有钱人跟没有钱人都一样要吃饭嘛，啊，为什么有钱的人就要吃比较贵的饭，没有钱的人就不能吃比较贵的饭？如果有人请他吃也不行呢，哈，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有人请可以，可是很奇怪。
那是老师了吧？
其实老师了。我在外头跟一个学生谈话嘛，因为我很想多了解一下哈，我就问路哈。我这个方向感很差的，我出来去了那个北京图书馆，回来之后我就找不着我住的地方，我换了一个门进来哦，就迷路了，不知道怎么走了。结果我就碰到一个学生啊，我就跟他谈谈话，我就很想请他吃饭哈，因为吃饭的话时间长嘛，可以多谈谈话。可是他就坚持不肯哎，面子吗？自尊心啊，哦，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他就坚持不肯啊。那我其实我心里真是蛮悲哀的，我心里想啊，我来到这里，我真是觉得这边人跟我一样是亲人一样，有那个很亲切的感受哈。可是呢，他把我当成像外国人一样，就是台湾来的，好像是这个海外来的哈，是外国人一样哈。那个对我十分的客气啊，那个客气让我觉得有点伤感的感觉，因为我的感觉是，我跟你是一家人啊。可是他给我的感觉是我是客人，我是外面的人哈，会有这种感受。所以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当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一种讨论，就中国文化是一元中心论呢，还是多元中心论啊？或者是说中国文化发展的特色，我们是应该分区分为海洋中国区呢，还是内陆中国区呢？其实在它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啊。所以你也会发现到像我们就会做研究的时候，就找材料就会比较敏感到六四之后多元中心论的谈法的那个文章就突然之间比率变少了，就是六四事件以后哈，讨论到多元中心的文章好像突然之间有点被压抑的感觉哈。那本来主张这个多元中心论的一些学者呢，你在跟他讨论意见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突然的态度变得有所保留哈，因为这个就是牵涉到说可能是威胁到某一种这个权力结构的生存生态问平衡问题啊。再来呢，我也发现到这个讨论到海洋中国跟内陆中国的发展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背后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一种歧视的概念。那个歧视的概念就是传统的中国是落伍的，是不好的，是贫穷的，新发展出来的地方呢是会感觉到那个成为它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啊。所以海洋中国为什么能够发展的好呢？是因为海洋中国比较没有传统的这个束缚跟限制哈，所以他会感受到，从这个海洋中国跟内陆中国来区分一个文化的观点，这是相当可惜的。如果说我们用一种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发展哈，这个我想应该不是存在着任何一种歧视的眼光哈，而是应该存着一种爱跟包容的态度。我们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存着一种接纳跟欣赏的这种态度啊，而不是一种歧视，或者是一种我是高高在上的，我要帮助那个弱小的，和那种出于优越感的这种扶持其实会让别人拒绝的。就一个人会接受别人的帮助 是你必须要让他感受到你尊重他。你如果不尊重他的话，即使连乞丐你丢钱给他，他都不要。就是很有意思哈，那个，我有一次那个在外面嘛，我就看到一个那个，看到一个就是穿得蛮脏的人哈，就是在一个垃圾桶的旁边哈。那我正好那天回来带了一个饭盒，我就很想把这个饭盒给他哈。结果我拿给他的时候，他不愿意接受。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我多余的哈，没有关系，我说可以给你啊。那他就不愿意接受。最后旁边有一个人就用手指给我看，就指那个垃圾桶哈，就指那个垃圾桶给我看。我就有点不大懂他的意思，但是因为他一直指那个垃圾桶嘛，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放在那里好了。结果我就拿一个报纸把它包起来，包好放在那边。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就回家了，就转弯回过头来一看呢，看到那个其实我也许不应该说他是乞丐，他可能就是游民啊，就是没有一个家的一个流浪汉。他就过去拿那个用报纸包起来的那个便当盒。那一次给我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即使是像这样的，他都不愿意吃这个接来食。就是所谓接来是什么意思，就接就是呼喝嘛，嘿，来我给你吃啊，他都不愿意这样。当我把这个便当交给他的时候，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个怜悯，但是他觉得这个怜悯是伤害他的尊严的。他宁愿靠着他自己的劳力在那个垃圾桶当中翻，看看有没有还可以吃的食物，也不愿意接受一个人的施舍跟怜悯啊，给他一个便当盒。那次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尊严啊是人人都需要的啊，就是即使是一个这个没有家的一个流浪汉，他也需要别人的尊重啊。当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别人需要尊严，不管你是哪一个阶层的，你都需要尊重哈。也许你们将来回家，你们是在美国留学的，回到家里啊，当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就要留意到，你不能给你的亲人啊、你的家族朋友啊，或者是你的村人，感受到说你有一个优越感啊。你的优越感是因为你在国外读过书的哈、你有博士学位啊。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个先天的障碍存在的时候，你就很难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得出去。所以我第二个观点啊，我是要讲这个政治观点。当我们在讲中国文化认同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都即使是政治观点，他也会把文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因为政治的不同是非常的明显的，你很难在政治的层面让别人来认同你。那你要用什么层次来认同呢？常常文化就会被搬出来啊。你们看政治观点上面有两个哈，有两段话哈，一段话是这个江八点中的一条哈，一段话是李六条的一点。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哪一个是江八条，哪一个是李六条？
第一个是江八条，
第二是李六条哈，第二是李六条。
这个"直至"两个字一听就不是大陆的语言。
你说"资助"吗？
不是，化为"直至"。
哦，"直至"哦。
没有人
懂，会用这个"直至"哈。你们看一下。啊，这有一个错字啊，那个第二页呢，作为两岸的基础。所以这也牵涉到一个观点，像我讲话，你们一定也会觉得我有很多语言是你们平常不用的。啊，我有很多。我有很多语言哈、是你们不大会用的啊。那我这个。
垃圾我们就。
对，你们用垃圾嘛，是不是？你说垃圾，很少说垃圾哈。
说便当。
你们也不说便当，说饭盒儿，对不对？便当其实是一个那个日本话，对。其实是一个日本话，留在台湾的台湾老一辈都是受日本教育嘛，所以 他们就接受很多很多词汇是受到那个影响啊。所以这其实很有意思啊，那个啊，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啊？你研究看看，
再看看，再研究一下。
嗯，
他说：“强调这个中国
人中华
各族人民
的
这个
嗯，我觉得，强调我们历年来以维护及发展为共为直至，就是用的是现在完成时，就是你们台湾一直呢是发扬中华文化的。那江八点呢，好像是我是一个现在时，我们现在才开始。
嗯，
怎么讲都
一样。没有江八点啊，如果你们要说江八点是一种喊话式的，你觉得吗？你们看这个就可以知道那个发表的顺序了，一定是先是江八点出来啊，再是李六条嘛，因为李六条是一个回应式的，说前面
是、哦、是是
对对对，李登辉的
李
鹏李登辉的下面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当我看到那个十五大报告啊，那个两边那个两边对于这个文化认，因为两边都要讲统一嘛，
嗯
啊，那你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把文化搬出来了。那你对于文化是怎么解释呢？就是官方的解释嘛，啊，一个是江泽民的解释，一个是李登辉的解释啊。其实这不是李登辉的解释，是他幕僚解释。如果是他的解释，大概是认同日本文化。
你也可以说那江八点也不一定是他的。
对对对，江八点也不是他，党中央的政策哈。不过不管是不是江泽民或者是不是李登辉，至少代表这是官方要提出来的，大多数人的一个愿意认同的共识嘛。啊，官方的文化，通常是一个主流文化的代表，因为他一定是提出共同人能够认同的，而且要四平八稳的哈。他个人讲话也许有一些他个人性的想法出来，但是他在处理这个国家大事做决策的时候，他不大可能完全依照他个人的想法，那不管是中国或者台湾，我相信都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这个这运作是一个机器嘛，哈，不大容易。
第二次提到中国和台湾了，我是觉得就是我听得很自然嘛，可是我突然想到。中国和台湾这个提法好像要是在社会上就觉得有点不妥，就好像中国和安徽就不能一起提。
对，这就是问题啊。我来我就在想说我是要讲什么呢，我是讲中共，像我如果在台湾发表文章，你们如果看中国语福音就会发现我写一定是什么中国大陆啊，或者是中共，我很少用中国两个字啊。你们注意一下那个词汇哈，
哈哈，对对对，
对对对，
我就是因为是第二次听了，我就觉得，
对，大家一定觉得，台湾应该讲台湾省吧，对不对？
他们现在共同的提法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
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
就大陆和台湾就比较好了。
对对对，大陆跟台湾好 ，OK， 我是说。
官方的提法是说祖国大陆。
哎，祖国大陆，祖国台湾。现在定调哈，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官方正统啊，正统的说法是祖国大陆跟祖国台湾啊。
你说祖国台湾？
祖国大陆跟祖国台湾啊？
为什么祖国在大陆，不在台湾？
这个祖国当作一个是未来进行未来的未来式吧哈，未来是祖国。目前的大陆跟未来是祖国跟现在是台湾，是不是搞不懂啊？其实很 confused， 他不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台湾是千秋万人嘛，我们华侨的祖国是吧？你们在中国就不在祖国了吧？
叫也是叫
我们祖国，
对，天天讲
我们祖国，
天天讲
社会
主义，
还有那个形态正常点嘛，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这么说，嗯，其实啊，台湾以前啊也不叫台湾，叫中国耶。我每次我早86年赵牧师到台湾，就是第一届的应该说是第二届了哈，第二届的神学讲座哈， 那一次86年是我刚认识赵牧师的那一年，我们听他那个讲道讲救恩神学啊，台下就有人讲说那个赵某人是汉奸为什么他是汉奸？他怎么讲大陆讲中国，中国在台湾啊他讲中国，我们听到他讲中国的时候啊，我脑子都得转一下哦。他的中国是大陆啊，我们的中国呢是台湾好了，这个成何几时啊，过了若干年之后啊，这个突然之间这个台湾不叫中国，台湾叫台湾了
现在两岸都承认大陆加台湾等于中国
那要承认，要是大陆的人民加上台湾的人民等于中国，而不是说大陆的政权加上台湾的政权是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很多人不同意了这边也不同意，那边也不同意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我们刚刚这个争论呢，就可以更可以看到我们是中国文化的认同问题在哪里我们如果要文化认同的时候，台湾不会说这个，不会不认同这个，中国的5000年以来这个传下来的文化哈，因为即使是从地理环境来看，台湾原来也不是一个岛嘛，即使是今天那个地，它是一个大陆棚，底下是连在一块的，就是跟华南地区根本是连在一起的哈，就是海底，台湾跟大陆其实是根本是连在一起，叫做大陆棚，只是后来因为这个造山运动啊，因为这个地层地块这个推挤的原因，所以中间那一部分就掉下去了哈，就剩下一个，那个好像它是一个岛屿一样，事实上它底下是连在一块的。这个是在考古上各方面都能够，找出一些证据来的哈。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考古它有一个地层的这个观念嘛啊，所以你的考古。在台湾的考古也可以做到，找到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啊。当你找到那个新石器时代的那些器物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台湾的那个联系啊，跟这个大陆啊，不是那么密切。它的联系好像跟那个什么菲律宾啊，其他那个海洋地区，琉球啊，其他那个地方联系的更密切一点。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发展，你就会发现现在那个台湾考古非常的流行。台湾考古的流行啊，你如果要追溯它的意识形态的话，你就会发现最早去搞这个台湾考古，号召台湾研究这个台湾考古，就留意到在新石器时代哈，或者新石器时代以前，台湾跟哪些地方更密切呢哈，那个关系是哪一类的人？台独的，对，台独的，对对，就是说谁是原住民呢哈，谁是最原始的原住民。所以其实我们做文化研究人啊，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非常的荒谬跟好笑啊。比如说十几年前，不应该说不是这个世界，是说所居住的台湾这个环境有点好笑。在十几年前啊，这个山地人啊，没山地的研究，就我们所说的原住民的研究，没有人去特别的留意他的啊。那些原住民他们到城市来，他们也不愿意说他们是原住民啊。哎，成何几时，现在那个原住民是最骄傲的，最流行的，最时髦的啊。你看那个电视的广告，台湾那个电视广告，好多那个广告都是以这个原住民的歌声，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大哥大，那什么手提话机啊，那个广告啊，就是讲说有一个在医院里面的酋长啊，他在那里唱，就利用那个手提话机呢，他的族群在那个深山里头，就他唱一句，那边就跟着喝一句啊。哎，忽然之间他是这边那个护士进来了，说这个你该休息了，怎么还在那儿是唱，就把他那个关掉了啊。然后那个荧幕上就讲，那一群人就忽然之间听不到什么了。他那个意思就是做那个广告嘛，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个手提话机的威力有多强，在那个。在医院里面唱的，他的族人可以在那深山当中哈，跟他那个就等于是一个族长教，就是护他们的，就用那个唱歌来做一个沟通嘛啊，就用那个广告哈，看那个广告很有意思。现在那个原住民成为这个 台湾的骄傲，因为他证明了什么呢？证明啊，他那个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证明是什么？证明就是说，即使没有你们大陆，我们台湾也存在照样好好的。就是说，你不要想用你的强势哈、啊，来这个威吓我啊！即使没有你这个强势存在啊，我这台湾原住民不是也好好的嘛哈、啊？他们也是存在的、啊，他们也是好的。所以总统府前面那条路啊，本来叫做接收路哈、啊，就是用这个老蒋总统的名称接收路，现在已经改掉了，改成了一个什么葛兰什么什么大道啊？凯兰什么凯什么？凯达格兰大道哈，那凯达格兰大道它是一个音译的，就是不是音译，就是用拼音方式把那个一个平埔族，是不是不知道是哪一族的一个语言，把它变成，我到现在我都不大，连那个名字我都会记不住，太复杂了，好像没什么意义的那个一个拼音的文，我都觉得那个连那个总统府前面最具代表性的那条路名字都改了哈，所以就可以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到它背后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那个，你越是要拉他，他就是要越是要表现我有什么特别是不一样的啊。那台湾所强调的就是说我有自由跟民主啊，当然也许我们本身也不见得觉得好到哪里去，可是就是说他强调说我有比你更多的自由跟民主，我怎么会来接受你这个一党专政，或者说你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国家的政治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强权的领导呢，他会不认同吗？一定会不认同。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有什么是可以两方面共同认同、共同来对话的呢？其实也很有趣哈，另就是文化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把江泽民的那江八条当中的一个哈，跟这个李登辉李六条当中的一个两段话把它列出来哈，你们在这两段话当中其实真是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除了一些词汇的用法之外，你会发现他所强调的其实都是一差不多类似的内容哈。一个是说共同创造的这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一直是我们共同的精神的纽带嘛，是我们中华各族共同创造的哈。那这个精神的纽带其实是一个底层的结构，是实现和平统一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他呼吁的是什么呢？两岸同胞要共同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优秀的传统啊。那另外一点呢，他是说到什么呢？他说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骄傲和精神支柱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承认这个博大精深中国文化是我们共同的骄傲跟精神支柱哈、啊。然后另外是一种辩驳性的维护性，辩驳性就是说，我们历年来也以维护跟发扬固有文化为职，所以我们并没有忽略这个啊。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是一个正统，可是事实上呢，我也是一个正统。为什么呢？因为我并没有忽略这个我们共同维系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传统啊。这个共同维系的一个文化传统，是你重视到我没有忽略。我也重视了这个文化的传统。所以既然我们两方面都重视这个文化，所以要怎么样呢？所以要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就是说要加强两岸，一边是说要共同继承跟发扬哈，另外一边就是说我们要加强文化的交流哈。这是我们如果从这个政治的观点来看两方面哈，两方面对于这个文化认同的问题哈。第三个，我们是从社会的观点哈来看。其实如果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台湾应该是说物质生活追求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哈。所以现在在台湾有很多很严重的现象啊，就是一些社会的乱象哈，跟一些这个所谓新兴宗教现象的一些乱象啊。前一阵子还有一群，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在我来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有一个叫陈恒明的，有没有？他是说